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三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下午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8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香满为您编播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和盟国今天凌晨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基地发动空袭。伊斯兰极端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绑架一名法国人后发出杀人质的威胁。法国外长强调，打击伊斯兰国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联合国气候峰会今天在纽约开幕。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一审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世卫大会发言人表示，伊利哈木案判决证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行不通。香港一万多学生参加罢课，并扬言48小时后行动升级。香港前二号人物许世仁贪污案撤出前港澳办主任廖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明天访问台湾。安倍在美国强烈呼吁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洛阳警方悬赏500元通缉涉嫌贪腐失联的副市长，被网友热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肖曼编播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和盟国今天凌晨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基地发动空袭。攻击行动中动用了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飞毛腿导弹。法新社从贝鲁特报道说，据叙利亚人权组织的数字，这次空袭使至少30名圣战分子丧生，他们大多数来自外国，也使7个平民丧生，其中有一名妇女和3名儿童。这次空袭行动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的一部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从8月份以来，美国对伊斯兰国进行了190次空袭，这次是首次针对叙利亚境内同一圣战组织的空袭。据一个非政府组织表示，美国领导的这次空中军事行动攻击了叙利亚的22个目标。美国军方证实这次空袭，但没有提供额外的细节。有关参与行动的美国盟国是哪些国家尚是一个秘密。据美国媒体报道，巴林、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参与了本次空袭，展示区域团结。在空袭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表示，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参与打击圣战组织。周二上午，叙利亚外长表示，在美国发动空袭之前，曾经通知了叙利亚驻联合国的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周一到周二夜间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表示如果没有叙利亚同意，就不能对在该国领土上的伊斯兰国基地实施空袭。俄罗斯外长之前也警告，单方面军事行动的一方将对后果负全部责任。美国从8月8日开始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空袭行动，之后仅有法国携手美国展开空袭。虽然法国的空袭行动是独立进行，但圣战分子立即威胁要杀害所谓的恶毒肮脏的法国人。昨天，一支与伊斯兰国圣战挂钩的阿尔及利亚恐怖组织公布他们绑架法国人古和戴尔的影像，威胁法国如果不停止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发动空袭，将在24小时内处决人质。古和戴尔是一位住在法国南部尼斯的山地导游，他是在离阿尔及利亚首都100公里的山区登山时被绑架的。法国内政部长表示，不会害怕伊斯兰国的威胁。法国曾经表示，法国暂不参与在叙利亚境内的空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周一则表示说，对伊斯兰国的空袭是有合法基础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给予自卫反击的合法权利。8月份联合国通过的 2170号决议，伊斯兰国必须立即解除武装和解散。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允许使用制裁甚至武力来落实有关联合国决议的内容。据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新报道，知名维吾尔族学者、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利哈木·图赫提今天在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一审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被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官方新华社称，伊利哈木·图赫提利用其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身份，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传播民族分裂思想。官方又指控伊利哈木经常在自己设立的网站发表煽动性言论，甚至隐含鼓动暴力解决问题。这些年多起涉疆事件发生时，伊利哈木都接受外媒采访，毫不掩饰地表达意见，但官方并没有公布该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也没有报道伊利哈木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根据辩护律师刘晓元介绍，宣判时伊利哈木大声说了一句不服判决抗议，即被法警押出法庭。另一位律师李方平则说，他想起伊利哈木宣判前会见时，他对律师表示无论什么结果都能面对，希望家人要坚强。他又要求律师，请你转告我的家人，我的民族，不管什么样的判决都不要有仇恨。刘晓元还回忆，伊利哈木曾经公开反对新疆从中国分裂，在法庭的自我辩护中，伊利哈木曾说，我一直以来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从没想过分裂国家，没有参与任何分裂活动，更没有组织什么所谓的分裂组织。我提倡依法治疆，包括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各民族公正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平等就业，消除歧视，包括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对伊利哈木案的如此重判，伊利哈木辩护律师认为，既在意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意料之外的是，伊利哈木所涉的分裂国家指控都是言论文章方面的东西，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却被重判无期徒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今天表示，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遭判无期徒刑是典型政治操纵司法的政治迫害。他传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让那些还对中国大陆抱有一定期待，希望透过和平方式提出合理建议的摇摆不定的维吾尔人彻底失望了，证明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行。伊里夏提担心有更多的人无法透过提出建设性意见来改变维吾尔现状，但为获得有尊严平等生活而选择其他的抗争方式，是将引发新的区域动荡。联合国气候峰会今天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世界12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政府官员参加为期一天的峰会讨论，请听罗拉的介绍。
是的，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邀请下，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代表今天聚集联合国总部，共同商讨全球气候问题，为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大会做准备，也是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各方清除障碍做努力。潘基文敦促各国政府做出承诺，因为未来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要拟定2020年以后的新的全球排减协议，决定未来国际气候政策方向。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表示，由于气候变化造成自然灾害增加，由于一些地方缺水引起当地人互相残杀争夺水源，美中两国正在进行气候问题谈判，为明年在巴黎会议制定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做努力。法国外长法比欧斯赞赏美中加紧进行气候谈判，特别是美国、中国、印度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法比欧斯同时呼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援助。
洛阳警方悬赏500元通缉涉嫌贪腐和失联的副市长，被网友热议。请听北京的特约记者周希的报道。
因涉嫌受贿500万后失联，河南洛阳副市长郭一品已被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警方悬赏500元通缉。堂堂一个副市长，警方通缉的悬赏金额却只有区区500元，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马成为广大网友吐槽和讽刺的焦点。在某著名论坛上，关于这条新闻的跟帖中，有网友贴出多张拍摄于街头巷尾的寻狗启事，其中的悬赏金额少则数千，多则数万。作者乔志峰的文章说，网友这么做并非是要故意侮辱该官员还没有狗值钱，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很明显，500块的悬赏金额实在是太少了，难免有逗你玩之嫌。试想一下，在现如今的物价水平之下，500块能干点啥？这不禁让人怀疑洛阳警方悬赏抓捕该贪官的诚意和决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不久黑龙江省杀警越狱的高玉伦等三人被公安部列为 A 级逃犯，悬赏金额高达每人15万元。作者王瑶峰的文章说，首先这与郭一品的贪污数额和犯罪程度不符。按照目前刑法对于受贿犯罪程度的认定，500万元也属于金额特别巨大了。一个贪腐金额特别巨大的在逃犯，难道只值500元吗？更何况相比抓捕个小毛贼，举报郭一品这样一个副厅级官员的风险无疑要大得多。就像有网友调侃的那样，现如今举报个什么闯红灯、乱扔垃圾之类的，都有几百元的赏钱，500元抓贪官，这是否在暗示此次洛阳警方压根就没想真正抓捕这名失联的郭副市长呢？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香港学联为期5天的罢课行动昨天22日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开始举行。据学联估计，出席罢课学生达到 1.3 万人，是香港有史最大规模罢课行动。对首日罢课行动，香港特首梁振英假装表示认同学生的诉求，但他似乎并没有了解学生的诉求，其实是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撤回人大对2017特首选举所定下的框架，要求北京道歉，否则梁振英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就要下台谢罪。发动罢课的香港学联批评梁振英没有沟通诚意，如果48小时之内拒绝与学生及市民对话，学联被迫将行动升级。被控贪污及其他罪名的前香港政府第二把交椅许仕仁23日在庭上爆出惊人内幕，指他曾经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透露自己经常经济拮据，因此不想继续留任政府做公职。当时廖辉说他会想办法帮忙他，后来许仕仁供称他收到了来自大陆的一笔钱，为数约1118万港元，并相信是廖辉帮了他的忙。到了2008年3月，许仕仁到北京出席两会，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廖辉，许声称当时廖拉开他在一边，然后告诉他已经帮了忙，又叫许以后不要肆意挥霍，之后就走开。廖辉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的儿子，祖父是廖仲恺，祖母是何香凝。中国国有企业华润电力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王玉军因涉嫌受贿及贪污，被江苏省镇江市检察院刑事拘留后，北京的新京报今天引述分析报道说，王玉军与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案有关。王玉军为第7名被调查的华润集团管理层，他现年48岁，拥有超过20年的电厂生产及管理经验。以 上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周二9月23日清晨，美国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首次轰炸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据点，也显示了由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对中东军事作用加大，同时欧美加强在本土的反恐防御措施。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周二清晨对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了空中打击，至少对20个据点进行了30多次空中密集轰炸。美国国防部宣布，此次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锁定了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一些建筑物，据信伊斯兰国组织在这些大楼里有办事处，另外还轰炸了一些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的目标，那里有极端分子的训练营地和弹药储存库。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的拉卡也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聚居地，激进分子通过这里控制叙利亚北部大片领土，特别是伊斯兰国近期向叙利亚北部地区大举进攻，造成上万库尔德人逃亡。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分子意在停止叙利亚极端分子迅速扩张势力。法新社引述美国 ABC 电视台的消息，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约旦和巴林在内的5个阿拉伯国家也参加了本次叙利亚北部的首次空袭。美国和伙伴国派出了战机、轰炸机参加轰炸激进分子的据点，从海上停泊的军舰发射巡航导弹。到目前为止，只有约旦公开证实参加了空袭。约旦政府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约旦皇家空军参加了首次对叙利亚北部恐怖分子的空中打击。这些恐怖分子从拉卡地区向约旦境内发射火箭炮。阿拉伯国家不仅为空袭提供了后勤支持，而且也直接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大家知道，不少阿拉伯国家从美国购买战机。叙利亚政权的反对派联盟叙利亚人权观察周二表示欢迎对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激进武装的打击。该组织已经多次要求对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立即发动空袭，因为上万平民受到武装分子的人身威胁。叙利亚人权观察发言人周一晚在联合国表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势力可以向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已经准备好进行地面军事配合，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武器。非政府组织表示，至少有超过20名伊斯兰国成员在此次空袭中丧生。首次密集轰炸叙利亚北部激进组织据点，标志着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美国已经表示不会派遣地面军队，同时美国强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也改变了3年来因为担心美国陷入中东冲突，奥巴马政府不希望美国卷入叙利亚内战的政策。特别是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军，而且计划今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但是国际联盟需要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有效限制极端恐怖势力在中东的蔓延。法国没有参加此次在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空袭行动。在19日，法国在伊拉克的东部对伊斯兰国的阵地进行了打击。有分析指出，加大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可能会导致该组织更加极端化，导致他们在西方国家本土进行攻击。恐怖分子对美国、法国等威胁加大。法国反恐法官阿兰·马克苏的表示，法国人受到更多的威胁，因为法国公开向伊斯兰极端分子宣战，法国在马里等地打击伊斯兰武装势力，这是个长期的行动。法国人现在面对的不仅有国外恐怖分子的威胁，更有那些出国参加圣战的法国人，他们回流有可能在法国本土制造恐怖事件。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反恐联盟首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法国面临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威胁及挑战，左翼的《解放报》头条也关注法国成了伊斯兰国攻击的目标。二十分钟的免费报同时关注这个主题，他说法国内政部长的讲话表示法国已经有100%的警觉心。十字架报在全球气候会议即将来到之时，关注气候暖化是谁的错的问题。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也关注这个问题，呼吁不能再为经济利益而牺牲地球环境。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几则。经济性的回声报主题是强调经济强大的中国也遇上比特币值的萎缩。由于阿里巴巴上市，华尔街电子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币值也加速的下跌了40%。经济回声报记者卡奇米周二的报道指出，夏季中景况灰暗的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现金残景继续。今年夏天币值不断摇摇欲坠的比特币下跌了38%，币值约为400美元。自从上周以来，许多投资者，特别是在亚洲及中国的投资者，纷纷都抛售他们手中的比特币，为了换取美元，然后投资另一种在短期内比较看好的商业活动，例如投资上周入市的阿里巴巴的股票。右翼的《费加罗报》、国际版及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都同时关注香港岛的学生罢课示威的民主运动。《费加罗报》上海特派记者法雷蒂针对香港学生罢课要求报道说，周一起在艳阳天下，在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的中心，在颜色缤纷的太阳闪下，有100多名大学生抗议北京当局。在香港小岛上的一个主要的大学校园里，他们发动了一周的抵抗示威活动，要求一个真正的香港民主，港人治港。报道说，示威活动组织者之一的 Sam 先生身上穿着白衣，走在队伍面前，带头呼喊着拒绝殖民式的命令，港人自治，决定自己的命运。白衣也是此次反对北京的示威学生的服装代表颜色。他们谴责北京中央政权想要透过过滤香港2017年8月31日特首普选的候选人名单，这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做法。因为中共政权威胁说，如果香港动荡不安，他们将取消之前所答应给香港人的全民普选。香港是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们希望香港这项新的齐心示威反对北京的铁腕统治，能够加上10月1号预定在香港金融中心进行的一项战中行动的力量。战中行动目前被香港当局禁止，迫使这项示威活动改变策略，打算举行规模最小但是多处进行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多名香港大亨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而占据香港市中心金融中心700万的香港居民的意见并不都是一致的，特别是经济裁决领导层人。就在学生有秩序地撑着横幅走在香港岛示威时，周一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大阵仗地接待了香港势力最大的大亨代表团，其中包括了香港许多大企业集团的亿万富翁老板们，由国泰航空公司的总裁。这个70名老板的代表团是由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率队上北京。李嘉诚本人经常谴责战中行动，担心在面对上海及新加坡的竞争下，政局的混乱将把香港经济往下拉滑。香港一名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向示威的学生喊话说，不要使得香港破产喽。他还说，让香港的民主化慢慢的进行吧，以免吓坏那些投资人。北京当局认为，按照英国人当初的要求，他们已经让香港进行普选，算是退了一步，是在13亿中国居民外给予香港居民的一项特权。有的学生及数个香港大学坚定举行的这项示威活动，引起了香港人在关注香港岛的自主权与担忧香港未来的经济前途两者之间产生分歧。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有 46% 的香港人反对占中行动，而 31% 的受访者支持公民不顺命的理念。就在这种不同的期望之下，民主运动产生分歧，这也是这项历史性运动的领导者 Benny Dai 感到惋惜的。下几个星期的情况将可告诉我们，这项香港的民主运动是否找到了新的出口。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编播的北美来红。
北美来红，
细心的国际事务观察家会发现，今年上半年一度形成势头的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近来已悄无声息。伊斯兰国兴起，连砍美国、英国的人头，并扬言对美国本土恐怖袭击，使得奥巴马总统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这个日渐猖獗的恐怖组织，而再也无暇东顾。北京大可松一口气，伊斯兰国帮了北京一个大忙。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得益者日本，首先敏感地察觉到美国的变化。日本经济新闻刊登文章指出，美国与伊斯兰国的战争将走向长期化，有可能导致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流于形式。美国纽约时报也刊登文章说，奥巴马总统决定为打败伊斯兰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表明他调整了自己任期剩余时间里国际政策的优先顺序。对中国而言，这极有可能是好消息。文章引述前不久退役的一名中国将领的话指出，美国似乎总会让中东爆发的紧急事件分散他对亚洲缓慢且令其痛苦的力量转移的注意力。奥巴马如今似乎在重复小布什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的遭遇。2001年美国遭基地组织911恐怖袭击之前，小布什总统曾魄力十足地将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洲，誓言促使中国实现民主化，并促进亚洲国家朝鲜、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的民主进程。美国视中国为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仅剩的社会主义堡垒，与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并存的西方自由世界的两大敌人之一。但911恐怖袭击发生，一切都被迫改变。为了建立广泛的反恐战线，美国不得不与中国示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胡锦涛访美都获得最高礼遇，小布什甚至在自己的家乡德州克劳福德农场接待江泽民，满足了江泽民的要求。当年基地组织就帮了北京的大忙，北京松了一口气。但中国人除了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幸灾乐祸，并没有给美国任何实际支持，反而趁着与美国关系改善之机，投放巨资来美国开展大外宣，在纽约时报广场购下巨幅液晶广告看板，收买控制美国的中文报纸和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中央电视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设分台，其英语节目进入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办起了80多所孔子学院等等，肆无忌惮地和平演变美国。同时，中共更强化其对中国的集权统治，中国的人权状况前所未有的恶化。那么奥巴马悄无声息地放弃重返亚洲战略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呢？可以断定的是，比小布什的放弃导致的结果更糟。至少中国将得其所愿，为所欲为地在东海、南海耀武扬威，中国的地区霸权地位将得以形成和巩固。而奥巴马期望中国对美国打击伊斯兰国予以合作，则纯属一厢情愿。迄今为止，中国只对美国表示了有条件的支持。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我们支持打击中东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一支持不得不是谨慎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谈国际反恐合作的前提是对国际法的尊重，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遵守。这些话说白了就是，中国不吝惜对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给予口头支持，但美国别想得到中国的实际合作。以上是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法广专稿，题目是伊斯兰国帮了北京一个大忙。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和盟国今天凌晨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基地发动空袭，伊斯兰极端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绑架一名法国人后发出杀人质的威胁。法国外长强调，打击伊斯兰国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联合国气候峰会今天在纽约开幕，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一审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香港一万多学生参加罢课，并表示48小时后行动升级。香港前二号人物许仕仁贪污案扯出前港澳办主任廖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明天将会晤马英九。安倍在美国强烈呼吁举行日中首脑会晤。热比亚要求印尼公正调查被逮捕的维族人。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尼古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为了抵制法航领导层发展廉价航空业务，法国主要飞行员工会组织全国航班飞行员工会现已决定，把从9月15日上周一开始发起的原定为期一周的罢工运动延长至9月30号下周二。法航本次已经历时一周之久的罢工，不仅引起法国政府的关注，也造成旅客们极大的不便。据法新社说，本次罢工是法航自1998年最近16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运动。本台法语部指出，在位于巴黎北郊的戴高乐机场，受本次罢工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非远程航线的班机，只有三分之一的航班照飞。就当前情况，本台法语部记者在机场现场采访了多位旅客。一位预计前往科特迪瓦经济中心阿比让的男性旅客对本台法语部记者说，
Je devais partir le 15 septembre parce que on avait deux rendez-vous très
importants. 我应该是在9月15日出发的，因为我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约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应该给位于两个不同地区的儿童分发学习指南，可惜没能进行。我的旅行已经被推迟了一次，到明天，但现在又被推迟了，航班又被取消了，所以我来看看应该给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另外一位名叫 Nadine 的女性旅客也接受了本台法语部记者的采访。 Nadine 预计前往加蓬首都利伯维尔，但她的航班被取消了。为了换航班， Nadine 已经在机场等待了两个小时。她对本台法语部记者说，我应该是在周六早上就启程的，但航班在周六被取消了，今天也是如此。我原本应该今天早上回去上班，我损失了两个工作日，而且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的建议。你自己想办法吧，如果你有费用可以要求赔偿。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事实上你就被困在这
了。
本台法语部在报道中指出，法航此前表示，本次罢工估计每天的花费在1000万欧元至1500万欧元之间。就此，法国政府总理瓦尔斯今天23号周二指出，当前情况对法航而言是一种危险， 瓦尔斯总理再次呼吁法航尽快结束罢工。在此之前，瓦尔斯总理在昨天9月22日周一下午表示，
Si on construit des avions, c'est pour qu'ils volent. J'évoquais la concurrence il y a un instant. Air France est une très grande concurrence.
我们制造飞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飞行。我刚刚谈及了竞争，法航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罢工延期的压力是很沉重的，而且对法航公司账目的压力还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这一争端已经持续了数日之久，我已就此做过表态，负责运输的国务秘书也是如此，还有经济部长也一样，这次罢工可能应该停止，法航领导层和工会应该有能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La direction et les syndicats doivent être capables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据路透社23号周二的最新报道，尽管法国总理瓦尔斯认为，随着法航管理层所提出的一些新建议，让领导层与工会双方观点趋同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但法国全国航班飞行员工会还是决定把本次罢工运动延长一个星期，至9月30号下周二。法航管理层估计，今天9月23日周二有 57% 的飞行员罢工，比昨天9月22号周一 65% 要少一些。据法航介绍，从9月15日罢工以来，有一半以上的法航飞机被闲置在停机坪。随着罢工进入第二周，估计每天花费高达2000万欧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法航内部谈判未果，罢工运动延长一周，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编播的公民广场。
公民广场。
各位听众，以反强迫拆迁维权为主旨的麻雀行动，借联合国第69届大会召开前夕，进入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进行请愿抗议活动。中国访民麻雀行动的参与者马永田女士因为抗议，她在中国吉林老家的房屋被强制拆迁，9月18号到联合国拉横幅请愿抗议。本次公民论坛节目为大家请到马女士本人来谈一谈这些抗议活动的情形。各位听众，在美东时间18日的上午11点左右，中国访民麻雀行动的参与者马永田女士在公民力量还有一些美国议员的协助下进入了联合国大楼，在联合国的标志下进行了请愿抗议活动。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马永田女士。马女士你好。
你好。
马女士，你们这一次的活动怎么就这么容易就进到这个联合国大楼里面去示威了呢？
当时我们准备的也比较充分，就是说整个安检呢，我们把它容易安检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全部都扔在外边。所以说我们进去的时候比较顺利。
那么你们这一次的抗议行动的诉求主题是什么呢？
主题就是原来听说习近平评主席要来联合国开会，我们主要是针对习近平主席的到来，但是后来听说他不来了。我们的主题就是习近平主席，请你解决吉林省马永田强拆被强拆。第二个呢，就是说徐延江这种乐观如果不除，民生空谈。最后我们是麻雀行动的标。
那您谈一下，就是说你们家被这个强拆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有这个你说的这个徐元江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徐元江是当时就是管拆迁办的主任，主要就是他勾结开发商。我当时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办了一个陶瓷公司。当时那是2001年徐延江在拆迁办当主任。他违法给开发商下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然后我根本就不在他拆迁范围之内。拆迁办两次给我下发行政文书，第一次是强限期搬迁决定，就什么也不给我，你赶紧搬走。然后我在服役办公室打烊，就认定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不允许他这样做啊。第二次给我下裁决，下裁决就是我的工厂按民宅给我补偿。又没有具体的方案， 这样的话呢，就是同时申请南关区法院就给我强拆了，是10月2号强拆的。我老母亲和我一岁半的儿子当时在场，我老母亲和孩子被他们拖到大街上又打又骂的，然后我老母亲脑出血，
嗯，
孩子呢就是当时惊吓又高烧一宿，我顾着我母亲的病在医院里头没顾上孩子，第二天是癫痫病。然后他们强拆完我之后呢，又在我那个南关区法院、长治市拆迁办、还有开发商、还有雇的社会黑社会，在我那个强拆的那块儿放了几十分钟的鞭炮，庆祝他们强拆成功。我02年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判我胜诉了，认定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
嗯，
直到现在他们没给我一分钱。
嗯，那么执法单位没有强制执行吗？
法院我申请过强制执行，他们不受理，他们说法院院长没有市长告。
嗯，
就是中国的法律是受行政干预的。
嗯，
那么是就因为长春市政府的错，法院不敢去执行它。
嗯，那所以你2002年发生这事以后，后来你什么时候就到了美国了呢？你现在人在美国。嗯，
我现在人在美国，我在省内上访4年，北京上访8年。
嗯，
然后在2013年2月9号来到美国。
嗯嗯，然后这一次这个行动，有哪一些人就是说协助你呢？
主要是麻雀行动组织者杨建立先生，还有他的一些助手。
嗯，
这次我们具体的策划了这次行动。
嗯，那就中国人的团体就可以帮助你进入了吗？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外国人呢？美国人？
嗯，还有美国的，这个美国人当时我不是很清楚。
嗯，
就是说因为整个联络都是他们联络。
嗯嗯，那么您这一次这个进入的联合国办公大楼去抗议结果怎么样？
我们当时就是在那个联合国国标国徽那块儿哈，就是他那个标志那块儿，我们打开条幅之后呢，
嗯，
这样保安发现我们就过来阻止，把我们的条幅抢下来。嗯，但是我们人员呢他还是平安的给我们就清理出来。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嗯，那这一次的行动有没有什么结果？
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结果。
嗯，那您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行动还是？
嗯，我在联合国已经抗议1年半了，包括在中国大使馆门前。
嗯，
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联合国官员比较漠视中国访民还有中国人权的问题。
嗯，
所以说这次我们进里边的目的，也就是想面对面的和联合国的官员，让他们正式，就是说，面对面的接触。那么就是说，给他们一个震慑，说如果你不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在联合国的抗议。
嗯，那么有没有这个美国议员呢帮助你呢？
啊，有美国议员丹尼尔帮助我。
嗯，
就是说几次接触，他已经对我的案件进行关注。
嗯嗯哼。
嗯，然后呢，打算通过外交的手段向中国大使馆发信。
哦，他这样跟你们说了。
对。
嗯，那么您刚才说你过去这一年来，曾经在这个中国大使馆去参加涂鸦这个拆字这个行动，你谈一下好吗？
涂鸦拆字这个行动呢，也是联合国这些访民呢，就是说是抗议中国的拆，主要的主题，
嗯，
目的就是说你把我们的房子违法的抢去，
嗯，
那么访民在你的墙上涂一个拆字，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还击。
嗯，
如果你一直这样继续下去，你就是抢财完之后，你抢完就是不给。
嗯，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背着镐头去刨你的房子？
嗯，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给他这么一个反思，就是中国的拆迁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老百姓受害也太多了。
嗯，
那么你扒到一定程度，老百姓会不会去扒中南海？如果扒你不行，那么你扒老百姓为什么就可以？
嗯，
主要就是反映这么一个事实。
嗯，那您本人参加过哪些这个使领馆前面这个涂鸦拆字的这个行动？你叙述一下好吗？
这个具体的我并没有参与，只是呢，就是说麻雀行动曾经组织过这种活动。
嗯嗯
嗯。但是我没有具体的去涂鸦。
好，就这件事还有没有加以说明的？
希望中国官员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抗议， 能够反省自己的行为，不要把老百姓逼上一个绝路，去和他抗衡。
好的，那就谢谢你啊。好的，我们现在同时也为大家请到麻雀行动的负责人，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立博士，为我们说明一下刚才马永田女士提到的大使馆拆迁等等的涂鸦拆字的行动。杨建立你好。
你好。
杨建立，刚才那个马永田提到的麻雀行动在大使馆的拆的呢，你可不可以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行动，你们做了些什么？
这个麻雀行动啊，是2010年开始的，是帮助中国的被强拆土地被剥夺者的维权行动。当时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联合国进行，而且有成功的案例。后来呢，很多的人就加入了麻雀行动，而影响越来越大。从2013年五月份开始的嘛，就是有人啊、他声称呢是麻雀行动的支持者，在世界各地啊，就是拆中国驻外的大使馆和领馆。就是所谓的拆呢，就是说在涂鸦，在他的大使馆的建筑物上涂鸦。写一个红色的拆字圈上，这是中国这个特色，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你拆我们的家，我们就拆你的这个大使馆。
是
啊，然后这种做法呢，连续的在几个国家里发生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啊等等国家。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认为是麻雀行动，就是我们公民力量直接策划和安排的。这个可能大家有点误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麻雀行动的支持者很多，他们是自行这个进行的这种活动，而且是打着那个麻雀行动的旗帜。
那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被拆了？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一共是6个国家。
好的。您刚才说这个麻雀行动，后来有一些成功的案例，譬如说有哪一些？
最早的麻雀行动的参与者是上海的访民胡燕，当时呢正好是赶上这个上海世博会，他们家的房子被拆迁，胡燕那他的房子呢是在上海世博被给盖了一个展厅，那个展厅呢是给这个上海市是给了联合国使用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由头来上联合国去上访，就是联合国免费使用的展厅是别人家的房子被强拆的，但是我们就把这个他带到联合国来，然后创办了这个麻雀行动。麻雀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麻雀虽小也要保护自己的巢。所以全称呢叫麻雀护巢行动。后来就大家都知道是麻雀行动，因为他那个案例的成功呢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大家也都纷纷的加入了这个麻雀行动。
你说的成功就是示威成功，但是有没有结果呢？房子怎么样了？
他成功的意思就是说政府给他的补偿。
有补偿。
就
是示威之后获得补偿
啊，获得补偿。
好的，
是维权成功的一个案例。
好的，谢谢杨建立博士为我们的说明。
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公民论坛为您采访了9月18号去纽约联合国大楼示威抗议强拆迁的马永田女士，以及麻雀行动的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记者安东尼编播的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专题节目。国际特赦组织和欧米伽研究基金会发表报告，指责中国企业肆意贩卖带刺的警棍、电击枪、警铐、塑胶子弹等刑罚或者压迫工具，出口到亚洲和非洲国家，助长国际间侵犯人权的现象，并且从中获得贸易成长。这份名为《中国的酷刑和镇压用具贸易》的报告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参与制造和供应执法装备的公司数量从不到30家猛增到130多家，其中一些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而另外一些则是被视为规模较小的私营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多样，从手铐到警棍到电击枪和胡椒喷雾器等更为复杂的装备，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被称为酷刑用具的装备，包括电击棍、带刺警棍、颈部约束带和加重的脚镣。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目前中国研发并且出口执法工具，产品大部分合法，但是有一部分工具本质残酷而且违反人性， 比方说装了刺钉的棒子，前戴桌面，就是双手可以被固定在上面，下戴脚铐的约束椅等等。美联社报道说，报告也提出实例表示，强制灌石椅有个桌子一样的东西，可以靠住双臂，通常底下还有东西可以靠住脚踝，这会让受刑者痛苦抽筋。报道指出，中国制造的约束椅没有任何的合法的执法用途，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已经将其认定为应该被废止使用。中国是禁止虐待囚犯的，而且坚决否认警方或者其他调查人员运用刑讯手段。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还曾经说，过去五年中，中国任何一所监所都没有发生过刑讯逼供。上星期天，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哈尔滨市岛外分局几名刑警和数名非警务人员在2013年3月初到3月24号合作了七起刑讯逼供案件，对拒不供述的嫌疑人实施电击、灌芥末油等，导致一人死亡。国际特赦组织安全贸易与人权议题的研究员威尔肯发表声明说，允许制造与买卖凌辱或者造成人痛苦、违反人权或羞辱的装备就是不对。报告中，特赦组织呼吁中国禁止某几种器具的生产和出口，尤其是不要出口到人权记录已经很差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出产的这些刑具被出口到柬埔寨、尼泊尔、刚果、埃及、加纳、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和乌干达。报告显示，中国企业贩卖的刑具明显助长了各地侵犯人权的现象。比方说2011年的乌干达，当时乌干达频繁发生警察过度刑讯和虐待的消息，中国却无视警告，不断地出口大量防爆设备给乌干达，造成至少33人死亡。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威尔肯谴责，中国当局对于国内刑具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出口刑具设备时，疏忽于考虑进口国的人权状况，无视经济繁荣背后的他国的鲜血。中国江苏安华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一位自称马姓的管理人员向美联社表示，我们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人权记录挺好的，我建议那些用人权事务找中国麻烦的国家先看看自己的情况。生产约束椅和警腕靠的远达工贸有限公司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则表示，公司只生产经过政府审批的产品，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欧米伽研究基金会呼吁，中国生产的刑具和防爆设备具有残酷和非人道的特性，中国应该立即禁止相关贸易。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中文网网址是 www.chinese.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听众，请听记者肖曼编播今天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随着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公司前董事长王宗南 遭到调查。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副主任戴海波被免职，上海官场人事更迭受到相当大关注。上海市纪检监察网今天公布上海11名官员落马的消息，其中4人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另外7人已被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另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地铁站一公共厕所门口今天上午7点发生斗殴事件，结果一名学生倒在血泊中死亡。当地警方表示，两人均是地铁技校的学生，因为矛盾而发生斗殴。
下面为您最后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和盟国今天凌晨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发动空袭。伊斯兰极端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绑架一名法国人后发出杀害人质威胁。法国外长强调，打击伊斯兰国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联合国气候峰会今天在纽约开幕。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一审被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香港10000多学生今天开始罢课，并扬言48小时后行动升级。香港前二号人物许仕仁贪污案扯出前港澳办主任廖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明天访问台湾，将会晤马英九。南海九段线受瞩目。安倍在美国强烈呼吁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洛阳警方悬赏500元通缉涉嫌贪腐失联副市长，被指还没有狗值钱。热比亚要求印尼公正调查遭逮捕的维族人。上海11名官员今天被宣布同时落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阿黑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肖曼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编播，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我们在巴黎遥祝各位听众晚安，再会。
Bonheur sous accellerai alza la radio la notte